第43章，摩西的死。在上帝对待他子民的一切事上，总有一些明显的事实，说明他的慈爱和怜悯是与他严正不偏不倚的公义相配合的。这在希伯来人的历史中有许多的例证。上帝曾将大福赐给以色列人，他对他们的慈爱有以下动人的描述：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们。然而，因为他们犯罪而降在他们身上的报应，又是何等的迅速而严厉啊！上帝无限的爱，已在他赐下独生子来救赎丧亡人类的恩赐上显明出来了。基督降世是要向世人显明他父的品德。他的一生充满了表现上帝慈爱和怜悯的事迹，然而基督亲自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那以忍耐慈爱的恳切劝勉，邀请罪人到他那里祈求得赦罪和平安的同一位主，必要在审判大日向那些拒绝他恩典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去吧。全部圣经不但说明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父亲，而且也说明他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他虽然喜欢施恩，并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他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一位治理万国的大王，既然说摩西不能引领以色列会众进入美地，所以他仆人的殷切恳求也不足以改变他的判决。摩西知道自己必死，然而他并没有片刻改变他对以色列人的关怀。他曾衷心的设法帮助会众准备进入应许之地。这时摩西和约书亚遵着上帝的命令一同到会幕去，当时就有云柱降下，停在会幕门口。摩西便在这里把百姓严肃的交给约书亚管理，他自己做以色列人领袖的工作就此结束了。但他仍然一味地关心着他的同胞，而没有想到他自己，他在会众的面前奉上帝的名鼓励那将要继续的工作的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于是摩西转向百姓的长老和官长，严肃地嘱咐他们忠心服从他从上帝那里所传给他们的教训。当百姓注视着这位即将永别的老人时，他们就存着前所未有的深切感戴的心情，回想他父母般的慈爱，他智慧的指示和他不倦的劳碌。每当他们犯了罪，招致上帝公义的刑罚时，摩西曾多少次为他们代求，使他们免于死亡。他们的懊悔更增加了他们的悲伤。他们沉痛地回忆起因自己的刚愎曾激起摩西犯罪，以致连累他必须死亡。倘若这位可爱的领袖摩西能不死，再继续的使命的话，则以色列人所能受到的责备总远不如上帝在此时叫他离开世界而使他们自怨自责的那么深刻有力。上帝要使他们感到今后不再令他们新领袖的生活那么艰苦，像他们过去对待摩西一样。上帝先赐福会给他的子民，向他们说话，但他们若一直忘恩负义，他就要撤回这些福会，借此再向他们说话，使他们能看出自己的罪并全心归向他。当日上帝吩咐摩西说，你上尼波山去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摩西过去曾多次听从上帝的呼召，离营去与上帝交谈，但这一次他乃是要离开会众去做一件新奇而神秘的事。他必须去把自己的生命还给他的创造主。摩西知道自己必须孤零的死去，在他临终的时辰，没有任何地上的亲友可以去伺候他，在他面前的景象却是神秘而可怖的。所以他心中不禁畏缩起来。在他看来，最难堪的试炼就是与他所照顾所爱护的百姓分离。 因为这百姓是与他的心肠和他的生命那么长久连在一起的，但他已经学会了怎样信赖上帝，所以他以毫无疑问的信心把自己和百姓都交付在上帝慈爱和怜悯的手中了。这是摩西最后一次赴他百姓的机会，上帝的灵又降在他身上，他站起来以最壮丽最动人的言辞为以色列各支派祝福，最后为众人祝福说，耶稣伦啊，没有能比上帝的，他为帮助你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上帝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摩西赴会回来后，便默默地独自走向山边去。他登尼波山，上了皮斯加山顶。他站在寂寂的高处，用他没有烘花的眼睛注视着那展开在他面前的景象。在遥远的西方，有地中海蔚蓝的海水，北边有黑门山凌空而立，东边是摩押的高原，再过去便是以色列大获全胜的巴山，远在南方是一片他们曾经长久漂流过的旷野。在孤寂中，摩西回顾自从他放弃埃及宫廷的荣华，与上帝的选民共甘苦以来一生中的变迁和艰辛，他想起多年在旷野牧养耶特罗的羊群，天使在烧着的荆棘中向他显现，以及自己蒙召拯救以色列人等等的经历。他遥望上帝为选民彰显他能力的伟大神迹，以及在以色列人漂流和悖逆的许多岁月中他所显示的忍耐和慈怜。虽然有上帝为他们做了这一切，虽然有他自己为他们代求，为他们劳苦，但离开埃及的大军之中，只有两个忠心的人得以进入应许之地。当摩西回想他劳苦的果效时，他一生的磨折和牺牲似乎都归于徒然了。然而他并没有为自己所担负的重任后悔，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和工作原是上帝亲自所委派的。当他初次蒙召做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领袖时，他曾畏缩不敢担负这个重任，但他既负起了这责任，他又一直没有把它放下。即使耶和华有意卸去他的责任而毁灭叛逆的以色列人时，他也未能同意。他虽然一生备尝艰苦，但他曾享受上帝的特恩，在旷野漂流的时期中，他曾获得丰富的经验，得以看到上帝全能和荣耀的显示，并得以在他的爱中与他交谈。他深觉自己过去决定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而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却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当摩西回顾自己做上帝子民之领袖的经历时，他一起有一件错事成了他历史中的污点，如果那一项罪能被涂抹，他就觉得自己不会畏惧死亡了。他蒙了指示，上帝所要他做的乃是悔改并信赖那所应许的牺牲。于是摩西再一次的承认自己的罪，并奉耶稣的名恳求赦罪之恩。这时上帝把一幅应许之地的全景展开在他面前，他看到那地的每一部分，而且所看到的不是模糊不清的远景，乃是在快乐的意象中清晰明显而美丽的意象。他所见到的还不是当时的情景，乃是以色列人承受那地并经过上帝赐福之后所有的盛况。他似乎是在观看第二个伊甸园，那里有栽满黎巴嫩香柏树的高山，有遍植橄榄树的岗峦，有芬芳的葡萄花香的丘陵，有花朵鲜艳果实繁多的绿色原野，这里有热带的棕树，那里有临风荡漾的麦田，向阳的山谷中 有像音乐般的潺潺流水，粒粒鸟鸣，还有那雄伟的城邑，美丽的田园，和具有海里的丰富的湖泊，山边牧放的羊群，而且就是在岩石之间，还有野蜂所储藏的甘蜜。这真是摩西被上帝灵感动时向以色列所描述的那个美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摩西看见选民在迦南立国，各支派都以承受自己的地土为业，他看见他们定居于应许之地以后的历史，他们被盗与受惩罚的悲惨故事都展开在他眼前。他看见他们因犯罪而分散在异邦人中，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他美丽的诚意成了废墟，百姓被掳到异邦之地。他又看见他们重新回到他们列祖之地，最后受罗马人的统治。他又蒙允许一直看到救主的第一次降临，他看见耶稣在伯利恒做一个婴孩，他听见天君发出那荣耀归于上帝，平安归给世上的快乐歌声，他看见天上那颗明亮之星引着东方的博士到耶稣面前，让他回想那句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的时候，就有大光射入他的心中。他看见基督在拿撒勒的卑微生活，看见他的慈爱、同情和医治的服务，以及他被骄傲不信的国民所拒绝。他惊奇地听到他们夸耀自己高举上帝律法的话，而同时他们却藐视并拒绝了颁布律法的主。他看到耶稣在橄榄山上为他所爱的城邑哀哭。当摩西看到这一般蒙上天如此赐以厚福的百姓，他为了这百姓曾经辛苦祈祷牺牲，甚至愿意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最后为上帝所弃绝。当他听见那可怕的话，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时，他不禁心碎了，眼中流着悲苦的泪，对上帝儿子的忧伤深表同情。他跟着救主到了克西马尼，看见他的园中所受的惨痛和他的被卖、受戏弄、受鞭打、被钉死。摩西看见他从前怎样在旷野举蛇，上帝的儿子必须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摩西看到犹太人对他们的救赎主，就是行在他们列祖前面的那大能的使者，表示伪善和穷凶恶极的仇恨时，他心中不由地充满了忧愁、愤怒和惊恐。他听见基督惨痛的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他也看见他躺在约瑟的新坟墓里，这时似乎有绝望的幽暗笼罩了世界。但他再往下看，就见耶稣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坟墓里出来，并由天使护送，带着一群俘虏升到天上。他看见天上荣耀的门开了，并有天君唱着得胜的诗歌迎接他们的元帅。这时他在异象中看见自己要在那里打开永久的门户来迎接救主。当他看到这一幕幕景象的时候，脸上就焕发着圣洁的光辉。他一生的艰苦和牺牲又与上帝儿子所受的比较起来，真是何等的微不足道啊！若与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比较起来，又是何等的至赞至轻啊！他因自己蒙准得与基督一同受了一点苦楚，心中甚是喜乐。摩西看见耶稣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给世人听，他看见那些按肉体说是以色列人者，虽然没有达到上帝招呼他们所预定的崇高目的，又因他们的不信而未能成为世上的光，虽然他们曾经轻看上帝的恩典，失去做他选民的福分，但上帝还没有丢弃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所要借着以色列人来达成的光荣宗旨终必实现，凡借着基督成为信心之儿女的，都要算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 就是立约之应许的继承者。他们像亚伯拉罕一样蒙召来留心上帝的律法，并向世人宣传着律法和他儿子的福音。摩西看到福音的光，借着耶稣的门徒照着那些坐在黑暗里的人，并有千万之人从外邦之地蜂拥而来，就近发出的光辉。摩西既看到这一切，就因以色列民的增多和兴盛而欢乐。这时另有一幅景象从摩西面前掠过，他看见撒旦引诱犹太人拒绝基督，而他们仍自称是尊荣他父的律法。他看见如今基督教界在同样的欺骗之下，自称接受基督，而同时却拒绝了上帝的律法。他听见犹太祭司和长老们如狂的呼喊，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如今他听到那自称为基督徒的教师们呼喊着，除掉律法。他看见人把安息日践踏在脚下，并代之以一个伪造的定例。于是摩西心中又充满了惊奇和恐怖。那些相信基督的人怎能拒绝基督亲口在圣山上所颁布的律法呢？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怎么能废弃那做他天上地下政权之根基的律法呢？摩西欣喜地看到仍有少数忠心的人尊崇并高举上帝的律法。他看见属世的权势为了毁灭那些遵守上帝律法的人怎样做最后的挣扎。他展望到上帝兴起刑罚地上居民罪孽的时候，那时凡敬畏他名的人必要在他愤怒的日子得蒙隐藏。他听见上帝与那些遵守他律法的人立平安的约，又听见他从圣所发声，天地因而震动。他看到基督在荣耀里第二次降临，死了的义人复活，得到不朽坏的生命，活着的圣徒不尝死味而变化，一同唱着快乐的诗歌升到上帝的圣城。随后在他眼前又现出另一幅景象，即脱离咒诅的地比刚才展开在他面前的美丽的应许之地更加可爱。那里没有罪，死亡也不能侵入，蒙救赎的子民要在那里找到他们永远的家乡。摩西以说不出来的愉快观看这一幅景象，就是比他最光明的希望还光荣的拯救的实现。上帝的真以色列人在地上漂流生活从此永远结束了，他们终于进了那荣美之地。最后这幅异象消逝了，摩西的眼睛只看见遥远之处的迦南地，随后他便像一个疲乏的战士躺下休息了。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许多在摩西生前不肯听他劝诫的人，这是如果知道他埋葬的地点，就会把他的尸体拿来当作偶像敬拜，故此没有人能知道他的坟墓。只有上帝的使者埋葬了他忠心仆人的尸体，并看守那孤寂的坟墓。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摩西的一生只有在加迪斯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的时候，未能荣耀上帝的那一次罪。如果他的历史没有这一个污点，他就可以进入那应许之地，并且也可以变化升天，而不至于见死了。但他并没有长久留在坟墓里，基督亲自带着那些埋葬摩西的天使从天上下来，叫着睡了的圣徒出来。撒旦曾使摩西得罪上帝，因而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所以他就为自己的成功而欣喜。这个大仇敌声称，上帝所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的判决，使他有掌管死人之权。自古以来坟墓的权势没有被打破过，他声称一切在坟墓里的人都是他的俘虏，永远不得脱离他黑暗的牢狱。基督将要第一次使死人得生命， 当生命之君和那些光明的天使临近摩西的坟墓时，撒旦就为他的主权恐慌起来了。他与他的恶使者出来抗拒他们，不让基督侵入他所自称属于他的领域。他夸口说，上帝的这一个仆人已经成了他的囚犯。他声称，即连摩西也未能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为摩西曾将耶和华当得的荣耀归给自己，因此就落在撒旦的权下。这罪正是使撒旦被赶出天庭的缘由。这叛逆的魁首反复申述他起初指控上帝政权的话，并埋怨上帝对他处理的不公。基督并没有屈尊和撒旦辩论，但基督原可以提出他那残酷的工作，就是他在天庭所行使的欺骗，使天上的许多居民趋于败亡。基督也可以指出他在伊甸园所说的谎言，引诱亚当犯罪，使死亡临到众人。他很可以提醒撒旦，那引诱以色列人发怨言并叛逆的原是他，以致他们领袖的恒久忍耐发生动摇，因而在没有戒备的片刻之间，意外的陷入最终落在死亡的权下了。但基督只将这一切都交托给上帝，说，主责备你吧。救主没有与他的仇敌进行辩论，只是在当地立刻开始他的工作，打破那堕落之仇敌的权势，并使那死了的人得到生命。这是上帝儿子占优胜的凭据，撒旦是无法与之抗争的。于是复活的事永远确定了，撒旦的俘虏已被夺去，死了的义人必要重得生命。摩西曾因了罪的结果而落在撒旦的权下，他因自己的罪行该是死亡的合法俘虏，但他已经奉救赎主的名承受了复活的权利，得了不朽坏的生命。摩西从坟墓里出来，得了荣耀，并与他的拯救者一同升到上帝的城去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除了表现在基督的牺牲上之外，从来没有像他在对待摩西的事上表现得那么显著。上帝不准摩西进入迦南，为要给人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就是他要人严格的顺从，并且应当审慎，不可把他们创造主当得的荣耀归给自己。他虽然未能答应摩西要求共享以色列产业的祷告，但他并没有忘记，也没有丢弃他的仆人。天上的上帝明白摩西所忍受的痛苦，他也曾注意他在多年以来的苦难和试炼之中所做每一件忠心的服务。结果在皮斯加山顶上，上帝让摩西承受那比地上迦南更光荣的产业。在基督变相的山上，摩西曾和那变化升天的以利亚一同显现，他们是奉天父差遣要把光明与荣耀带给他的儿子。这样摩西在1000多年以前的祷告终于蒙应允了，他站在他百姓地业之内的那佳美的山地之上，为以色列人承受一切应许之中心的主做见证。这就是那为上天所如此重视之人的历史最后向世人显示的一幕。摩西乃是预表基督，他自己曾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上帝认为摩西应当先在困难和贫乏之中受训练，而后他才能引领以色列全军到地上的迦南。上帝的真以色列人向天上的迦南前进时，也有一位元帅引领他们。他担任做领袖的使命固然不需要世人的教导，然而他还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而且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们的救赎主没有显出一点世人的软弱或缺点，然而为要使我们得以进入应许之地，他还是舍命了。摩西为仆人，在上帝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